次的主题。
这个是我们今次的主题。
是的，主耶稣曾经这样说过。
是啊，主耶稣曾经这样讲过。
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神的国度是我们现在的理想。
神的国度是我们现在的理想。
是我们将来的盼望。
是我们将来的盼望。
我相信这个主题是在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我相信这个主题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很重要的提醒，
很大的激励，
很大的激励。
因为耶和华作王，
因为耶和华作王，
全地就平安，
全地就平安。
因为当洪水泛滥的时候，
因为当洪水泛滥的时候，
耶和华坐着为王，
耶和华坐着为王，
他的国度是永永远远的，
他的国度是永永远远的。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
这不单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
这个不单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
也是我们每一天我们思想的中心，
也是我们每日思想的中心。
所以呢，我这次所选的是撒加利亚书里面的内容。
所以我今天所选的是撒加利亚书里面的内容。
可能你有一点点误会，因为事实上我不是预备把撒加利亚书全部都讲，
可能有些误会，因为我本来没有预备将整个撒加利亚书都讲完。
因为一共有14章，
因为一共有14章，
太长了，
太长了，
恐怕讲不完，
恐怕讲不完。
所以虽然在各位的这个手册里面说啊，我今天单单讲这个8个意象，
所以在各位的手册里面我今天单单讲8个意象，
明天就是讲两大问答，
今天讲两大问答，
在另外一天就讲到两大信息，
在另外一天就讲两大信息。
两大问答呢是在撒加利亚书第7章到第8章。
两大问答呢就在撒加利亚书的第7和第8章。
两大信息呢是第9章一直到14章。
两大信息呢就是第9章到第14章。
我就觉得可能太多了。
我就觉得可能太多了。
所以我们这3天功夫全部都集中在8大意象。
所以我们3天的功夫呢全部集中在8大意象里面。
其实呢，我的主题，真正的主题不在第1章在跟到第6章里面的内容。
其实我今天的主题不是只是单单在第1章至第6章的主题里面，
其实是在第9章那里，
其实在第9章里面。
他说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
他说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
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他是公义的，
他是公义的，
并且施行拯救，
并且施行拯救。
但愿主恩待我们，
但愿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在这几天的功夫就看到这样的荣耀的主要向我们显现，
让我们在这几天的功夫里面看见荣耀的主向我们显现。
他是我们的王，
他是我们的王，
他有绝对的权能，
他有绝对的权能，
我们需要绝对的顺服，
我们需要绝对的顺服，
才能够绝对的蒙福，
才能够绝对的蒙福，
我们才能够绝对有力量，
我们能够绝对有力量，
能够雄赳赳气昂昂的向前而且向上，
我们能够雄壮壮地向前而且向上，
让我们真是让这个神的国能够实现，
让我们能够在中神的国能够实现。
我相信各位你们是愿意为我祷告，
我相信各位是愿意为我祷告。
如果你不为我祷告，我所讲的完全没有功效，
因为如果你不帮我祷告完，我所讲的完全是没有功效。
如果不是神开我的口，我所讲的也都是徒然的，
如果不是神开我的口，我所讲都是徒然。
所以我相信各位不但是为我祷告，
我相信各位不单是为我祷告，
也盼望你们从现在开始呢，我很需要你们为我祷告，
也都希望盼望从现在开始希望你为我祷告。
因为不但我是有机会能够讲解神的话，
因为不单是我有机会能够讲解神的话，
而且也能够在写作方面来表达我在讲台上是讲不完的信息，
也都在写作上面去表达我在讲台上面讲不完的信息。
所以我也很盼望各位为我的写作的工作祷告，
也都盼望各位为我的写作工作去代祷。
这次呢，我就带来11本书，
今次我带了11本书，
不是直接跟我们今天这2天所讲的有关系，
不单是跟我们今天这几天所讲的有关系，
不是直接的有关系，
不是直接的有关系，
但是呢也是那个触类旁通，
也都是触类旁通。
今天早晨我们在祷告会里面，
今天我们的祷告会里面，
特别就是为了这次的 会里面的音乐祷告。
我今次是为了大会的音乐会去祈祷。
因为啊，等等，我们知道也有诗班。
因为之后有诗班。
也有很多位都注重教会音乐。
有很多都注重教会音乐。
我最近曾经出了一本书，这个名字叫《唱新歌》。
我今日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唱新歌》。
我的题目副题目就是抒情神学。
我的副题目就是抒情神学。
因为这抒情啊，从一方面来说，抒情完全是情绪的。
这个抒情在另外讲就是完全是情绪的。
但是神学呢，几乎完全是理性的。
但神学呢，完全理性的。
但这两方面应该综合起来。
但这两方面可以综合起来。
我总是觉得我们在华人教会，除了少数的教会以外，很多都没有特别在教会音乐方面下功夫。
我觉得在我们环教里面，除了很少数的教会里面，大部分都没有在音乐上面下功夫。
如果你们要了解多一点的话，可以请教钟世豪牧师，他正是这几天在这里啊，他的教会有一位专门的音乐的牧师。
如果你们想知道多一点的话，你可以从钟世豪牧师去了解，因为他教会里面有一个专门是音乐的牧师。
我特别是麻烦他们替我录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个 CD。
我特别是麻烦了他们帮我录了一个很漂亮的 CD，
叫做安慰之歌，
叫安慰之歌，
专门是安慰人的，
专门是安慰人的。
那本小书跟 CD 也带来了，
那本小书和 CD 都带了来。
还有一本书呢，是利未记，
还有一本书就是利未记。
我相信利未记我们很多的时候不大容易明白，
我相信利未记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容易明白，
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本书才读到，因为就是讲到很多关于以色列人他们的宗教的习俗。
可能是最后一本书我们才会看的，因为讲到很多利未人以色列人他们怎样的仪式啊。
但是呢，其实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他们小孩子的幼童的时候在会堂里面的启蒙的书。
但其实在以色列人里面来讲，就是他小孩子当时在会堂里面的启蒙书。
那么所以呢，可以说这本书也相当的重要。
所以讲这本书都相当重要。
我也带来了。
我都带来了。
还有呢，快要到圣诞了。
你都是做好了，快到圣诞了。
快要到圣诞了。
快要到了。
那么我有那本书呢，专门是讲到关于圣诞节的全世界各样的情形。
这本书就讲到在圣诞节里面全世界的情形。
可以送给一些还没有信主，但他们知道我们非常重视这个圣诞节的意义。
可以送给一些未信主，讲给他听我们为什么重视圣诞节的意义。
因为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到这个世上来。
因为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到世上来。
那么这样一来已经介绍了四本书。
那我们已经介绍了四本书了。
今天下午我还要再介绍几本。
今天下午我还要介绍几本。
我是希望以教会为单位来定书。
我希望教会以教会单位来定书。
那这样呢，我就不需要大家付邮费。
咁我哋就唔需要大家去付邮费，
我就分别的寄给各位，
我就分别咁寄俾各位。
那么这个订书呢，只有今天跟明天，后天就没有了。
订书只系得今日同埋后日。
呀，其实今天跟明天，后天没有了。
听日后日冇啦。
希望各位快订。那么那个书的样本就在外面，在迦南书室的那个摊位那里有了。
希望大家能够快啲订，就喺迦南书室个摊位嗰度有。
那么现在呢，我就要跟各位啊来说到，就是文字工作也非常。盼望各位为我祷告，也是为文字工作的施工祷告。
希望大家能够真系为我祷告，亦都为文字工作去祷告。
我们看到我们华人教会现在在文字方面已经有很大的进步。
我睇见我哋华人教会里边，而家喺文字工作上边已经好大进步。
但是我总是觉得我们不需要翻译很多的这个英文的书。
我真系觉得我哋唔需要翻译好多英文嘅书。
我们应该尽量的来提倡创作。
我尽量提倡创作，
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这个工作。
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这个工作。
所以我就特别报告，也是向各位提出这样的要求。
所以我特别报告，也都希望向大家提出这个要求。
撒迦利亚书可以说是小先知的大先知。
撒迦利亚可以说是小先知里面的大先知。
因为我发现了，在我们的书在手册里面，说到今天下午开始呢，有小先知的研究。
我看见大家在手册里面写我们下载了小先知书的研讨，
我就恐怕很多弟兄姊妹对这小先知有一个误会的解释。
我怕大家弟兄姊妹对小先知有一个误会
的解释
的解释，
因为以为小先知呢，它的重要性就比较次要，
觉得小先知它就比较次要。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所谓小先知的意思啊，就是篇幅短的意思。
所以小先知的意思就是篇幅短的意思。
譬如说以赛亚书就有66章。
譬如讲以赛亚书就有66章。
耶利米书有52章。
耶利米书有。
以斯帖书有48章。
以斯帖书有48章，好长。
但是在那些所谓小先知呢，就是篇幅比较短。
但是那些所谓小先知的篇幅比较短。
最长的也就是撒加利亚书。
最长都是撒加利亚书。
跟何西亚书。
同何西亚书。
这两14章。
14章。
所以他们是小先知的大先知。
小先知里面的大先知，
因为他们的重要性不是在乎他们的篇幅长短，
因为他重要性不是他的篇幅长短。
我非常喜欢有人这样说，
我非常喜欢有人这么说，
我们的人生到底有没有价值，不是在乎长度，而是在乎内容。
我们人生到底有没有价值，不是在乎长度，而是在乎内容。
不是，刚刚相反，不是在乎长度，而是在乎内容。
不是在乎长度，乃是在乎内容。
不是因为写得长了，那本书就有价值。
不是因为那本书长就有价值。
就最主要的内容要好。
但最主要的内容会好。
所以各位，如果你们活的这个时间到底久不久呢？这个不是太重要。
所以你活的时间究竟长不长啊？不重要。
最重要的就有内容。
最重要是内容。
我现在就是补充我的内容啊。
而且我就补充我的内容。
刚才主席就特别介绍。
首先。主席特别介绍，
我已经老到快要走了。
我已经老到就嚟要走了。
那么大年纪还要出来讲道，
咁老年纪仲嚟讲道。
所以吴牧师呢就邀请我的时候啊，我就没有答应，我想我不要来讲道了。
嗰时吴牧师请我时，我就冇答应话我唔会嚟讲道啦。
因为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有不少的人都是大材小用。
我觉得教会里边有好多人都大材小用。
他们很有才干。
佢哋好有才干。
但太能干了。
但系太能干。
结果在教会里面大材小用。
所以教会里边大材小用。
教会一定发生问题。
教会一定发生问题。
神用不到这些非常有才干的人。
神用唔到一啲非常有才干嘅人。
反而神要用哪些人呢？
非常用咩人呢？
神愿意用小才大用的人。
神用嗰啲小才大用嘅人。
没有什么才干。
冇乜才干。
但是放在主的手里面。
就系放喺主嘅手里面。
就能够变成无限的祝福。
就系变成无限嘅祝福。
所以呢，小才大用，今天是主所用的。
所以小才大用今天是主所用的。
那么感谢主呢，我也不是大才小用啊，也不是小才大用。
感谢主，我不是大才小用，也都不是小才大用。
我是废物利用。
我是废物利用。
因为我已经这么老了嘛。
因为这么老了。
我随时都可以离开世界。
我随时都可以离开世界。
但是神恩待我。
但神恩待我。
昨天晚上我就看到何医生了。
昨天我见到何医生，
何医生说你还不错啊，你还可以啊，
你不错啊，你还可以啊。
哎，你说，我说你不要说我还可以，我很可以啊。
你不要说我还可以，我是很可以。
因为他是我的医生啊。
因为他是我医生。
我每一次到西雅图的时候，那时候他做医生的时候，他一定要看我的病。我没有病啊，不过他要看看我到底会不会要快要死了。结果到现在还没有死掉。
每次我真系逃嗰阵时咧，佢都系睇我，我唔系有病，不过佢睇下我，睇我死未，其实我未。
所以啊，我看到他，我觉得他实在，借着神借着他来帮助我。
所以我觉得神藉住佢嚟帮助我。
感谢主，因为神也特别大大的用他跟他的师母。
我哋感谢神，因为神大大用佢同埋佢嘅师母。
我们真是觉得我们人生实在很短暂。
我觉得人生真的实在短暂，
但是不是在乎长度，在乎内容。
不是在乎长度，在乎内容。
那内容呢？就长度我也不算短命了，但是现在要注意到的内容。
如果用长度的话，我都不算短命，但现在讲就是内容了。
所以希望各位为我祷告。
希望各位为我祷告。
趁着我现在还能够活着的时候，快补充以前所没有做到的。
趁住我仲活着嗰时，快啲补充我以前所冇做到嘅。
于是当我们看以撒加利亚书的时候。
所以当我睇撒加利亚书嘅时候，
我心里面觉得非常的受感动。
我心里面觉得非常受感动。
我觉得这是神的信息。
觉得呢个系神嘅信息。
几乎可以说完全配合我们这一次大会的主题。
几乎可以完全配合我哋今次大会嘅主题。
扩展神的国度。
扩展神嘅国度。
什么叫做神的国度呢？
咩叫神嘅国度呢？
在旧约里面有没有讲到神的国度呢？
喺旧约里边有冇讲到神嘅国度呢？
有很多。
好多。
但是没有用神的国度的这个名字，
但系冇用神嘅国度呢个名。
在新约里面，
喺新约里边
有直接用到神的国，
佢直接用到神嘅国，
一共用了很多次，
一共用咗好多次。
讲国度啊，事实上在新约里面一共用了162次，
系用呢个国度呢个字喺新约里边用咗162次。
但是单单在对冠福音或者叫父类福音 马太、马可、路加这三福音里面。
第一副的福音是马太、马可、路加的福音。
已经用了121次。
用了121次。
而且如果呢，是讲到是天国，用天国这个名字。
要用天国这个名词。
就天上的国度。
就是、天上的国度。
那用了多少次呢？
用了几多次呢？
一共用了141次。
用了141次。
在马太福音用了51次。
用马太福音里面用了51次。
在马可用了14次。
马可用了14次。
在路加福音用了39次。
马路加福音里面用了39次。
一共有114次。
144次。
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什么叫做神的国度呢？
什么叫神的国度呢？
根据我们从圣经里面所了解的。
根据我们从圣经里面所了解的。
当然是多方面的。
当然是多方面。
但是如果我们从教会历史的研究 来看。
如果我们从教会的历史研究来看，
我觉得里面也非常非常的丰富。
我觉得里面非常非常的丰富。
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
我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
如果我们分开有几个阶段，
如果我们分开有几个阶段，
我们平常很少讲到教会历史对圣经的解释。
我们平时很少讲教会历史对圣经里面的解释。
但是我觉得也非常的有意思，值得让我们注意。
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值得我们注意。
比如说叫教父时代，就是中世纪的以前叫教父时代。
譬如是讲中世纪以前的教父时代。
之前啊，中世纪之前教父时期。
中世纪之前的教父时代。
那么那个时候有叫做 Oregon， 有个人名字叫做厄立根。
有个人的名叫厄立根。
他认为神的国度呢，专门制造末后的世界，就是末世的意思。
他讲神的国度就是末后的末世的事情。
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
他认为这个神的国度就是教会。
他觉得神的国度就是教会。
所以今天一直到今天，天主教还是以这个做根据。
所以至今日天主教亦都系用呢个做根据。
我们不承认这样的说法是对的。
我哋唔承认呢个讲法系啱嘅。
我们认为神的国度在教会。
我觉得神嘅国度喺教会。
但是不是教会。
但唔系系教会。
教会不能够代表神的国度。
教会唔可以代表神嘅国度。
那么如果我们看中世纪的时候，
如果我睇中世纪嘅时候，
我们知道有金元哲学。
我哋有金元哲学。
唔系金啊。
金元
哲学呀。就是 Scholastic， 他们的研究特别最出名的有一个天主教的神学家叫 Thomas Aquinas， 叫亚奎纳。
就有一个 Thomas Aquinas， 就是中世纪一个天主教的学者。
那么这位学者呢，他就研究啊，认为这个神的国度有社会的含义。
他认为神的国度有社会的含义。
在近代的时候，
在近代的时候，
如果我们从文艺复兴开始。
仲系从文艺复兴嚟睇，
我们就发现有不同的解释。
我哋发觉有好多唔同嘅解释。
譬如说在文艺复兴的时候，
譬如讲喺文艺复兴嘅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特别注重人文主义，
因为佢哋特别注重人文主义，
所以他们就认为这就是 utopia， 那就是神的国度呢，是种乌托邦，是人的一种想象而已。当然，我们不承认他们解释是对的。
佢哋觉得神嘅国度就喺个乌托邦里边，但系当然我哋唔相信呢个咁嘅解释。
他认为这不过是一个理想而已。
他觉得这个只不过是理想，
我们不能够接受，
我们不能够接受。
于是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16世纪的时候，
所以16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社会的改革，
他觉得这个是社会的改革。
对了一半，没有完全正确，
对了一半，没有完全正确。
我们再往下面看，
我再来下面看，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会发现，
在1797年的时候，
1797年的时候，
有一位哲学家，他的名字叫 Immanuel Kant， 就是康德。
有一个哲学家叫康德，
他的解释怎么说呢？
他的解释怎么讲？
他说神的国度就是 ethical commonwealth， 就是指的这个伦理道德方面的领域。
他说神的国度就是道德伦理里面的领域。
他们有这样的解释。
他这样解释。
那如果我们再往近代的来看，
如果再往近代来看，
我们就发现巴特，就是卡巴跟那个布特曼，他们的解释呢，是认为最主要的意思还是指的末世的意思。
而巴特他们跟其他人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有一个末世的意思。
英国的学者 C.H. Dodd 他的解释指的 realized eschatology， 也是指的末世论，不过是逐渐在那里实现。
而英国的学者都是讲一些末世论，不过是现在是实现，
正在实现当中。
净系实验当中。
那么到底啊，这些解释对不对呢？
咁你解释对唔对咧？
对了一部分，
啱咗一啲。
那么这个 Paul Tillich 也是有一位神学家，他的解释怎么说法呢？
这个 Paul Tillich 一个神学家，佢嘅解释点讲咧？
他比较接近一点这个意思。
佢比较接近一啲意思。
他说神的国度就指着神的同在。
佢神嘅国度就指着神嘅同在。
就指着神。他在这个世界上所要表现的旨意，
他就讲到神在这个世界上要表达的旨意。
那些我们应该要注意一下，要了解一下。
一定我需要了解一下，注意一下。
但是到底是不是完全对呢？可能我们还要看圣经。
但是不是完全对呢？可能我们还要看圣经。
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
我知道在新约里面，
耶稣他就非常着重在他比喻里面讲到神的国。
耶稣好着重喺个比喻里边讲神嘅国。
我们就发现，当耶稣他讲解神的国的时候，
我发觉耶稣基督讲佢神嘅国嘅时候，
不是指的空间，
唔系只系空间，
不是指的空间，
唔系指住空间，
而是指的时间。
那系讲住时间，
什么时间呢？
咩时间？
是现在的，也是将来的，
系现在都系将来嘅。
所以两方面都有，
所以两方面都有，
是现实的，也是将来末世的。
是现在的，也是将来末后的。
我们也知道神的国是有公义，
我们知道神的国有公义，
神的国也有和平，
神的国有和平，
有喜乐，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提到的。
这个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提到的。
是的，我们真的觉得神的国，神是王，
我知道神的国，神是王。
那么关于神是王这个意思啊，我们读圣经应该是特别特别的注意。
我哋讲到神嘅王喺读圣经嘅时候，我哋特别特别要注意。
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是神权政治的国家。
因为知道我以色列国家系一个神权政治嘅国家。
最主要的神是王。
神嘅系王。
所以以后当他们要王的时候，神就非常的失望。
所以当佢以后要王嘅时候，神就非常之失望。
不是要王不对。
唔系要王唔啱。
而是因为他们要王的时候不想要神啦。
又因为佢哋要王嘅时候，佢哋唔要神。
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咁就系一个好大嘅错误。
那么到底神的国是什么呢？
咁到底神嘅国系咩咧？
神的国在以色列民族。
神嘅国喺以色列民族。
但是不是以色列民族。
但唔系以色列民族。
正好像神的国在教会。
就好似神嘅国喺教会。
但是不是教会。
但唔系教会。
教会不是神的国。
教会唔系神嘅
国。不过是神的国的一部分。
只不过系神嘅国嘅一部分。
以色列民族也不过是神的国的一部分。
以色列民族只不过系神嘅国一部分。
这个神的国现在实现了没有呢？
呢个神嘅国而家实现咗未？
已经实现了。
已经实现咗。
因为神的国在我们里面。
因为神嘅国喺我哋里边。
神的国在我们中间。
神嘅国喺我哋中间。
那如果已经实现了，为什么耶稣他叫到主导人的时候，还是这样说：“愿你的国降临呢？”
如果已经实现咗嘅，点解耶稣基督喺主通文里边嗰时都讲：“愿你的国降临呢？”
那换句话说，已经实现，还没有完全实现。
换句话讲，就已经实现，就系未完全实现。
我们还要等候。
我仲要等候。
我们还要知道神的国将来会完全的实现。
我知道将来神嘅国会完全咁实现。
这是我们的盼望。
呢个系我哋嘅盼望。
所以我们要了解。
所以我哋要了解。
所以我们要追求。
所以我哋要追求。
所以我们要重视。
我哋所以要重视。
所以我们要努力。
所以我哋努力。
所以我们要奋斗。
所以我哋要奋斗。
神既然把我们留在地上。
神竟然将我们留在这地，
我们就要为神的国努力。
我们要为神的国努力。
这就是我们应该说特别注意到的。
这个应该是我们特别注意到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神的面前。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神的面前。
完全的顺服他。
完全地顺服他。
因为他是王。
因为他是王。
我们知道在诗篇里面。
我们知道诗篇里面。
有两种诗。
有两种诗，
很多的时候啊，容易混杂了。
好多时候容易就混杂了。
一种呢叫做 Royal Psalms， 就君王的诗篇。
一个就是君王的诗，君王的诗篇。
另外一种呢叫登基的诗篇。
一个就是登基的诗篇。
登基就是 Enthronement Psalms， 这两个不一样。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那么君王诗歌呢，是指的人做君王。
君王诗歌就讲到人做君王，
好像大卫他是君王，
好似大卫佢系君王，
神就赐恩给他，
神就赐恩给
他，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佢话你系我儿子，我今日生你，
所以这就是诗篇第二篇里面所讲到的，
呢个就诗篇第二篇里面所讲到嘅。
那么这是君王诗，
呢系君王诗，
君王诗也可以叫做弥赛亚诗，
君王诗都讲去弥赛亚诗，
也让我们知道神就把这种的权力来交给人。
亦都讲神将权力交俾人。
那么让我们知道，这是从神那里来的恩典。
让我知道呢个从神而嚟嘅恩典。
但是啊，在诗篇里面有一些是登记诗。
但系都系啊，诗篇里边都系登记诗。
特别是北欧的学者。
特别系北欧嘅学者。
他们就是曾经啊，有几个人非常注重啊，在新年的时候叫 New Year's Festival， 在新年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是要拥戴我神作王。我们让他做王来管理我们个人、我们家庭、我们教会。
他特别在新年的时候，就是特别用这些诗，让神去管理我们家庭、我们的个人。
所以在诗篇里面有不少的诗篇都讲到耶和华做王，耶和华做王，这些都是叫登记诗。
所以在诗篇里面有很多诗歌都是讲耶和华作王，耶和华作王，这些就是登记诗。
那么我们就知道神他是创造的主。
我知道神是创造的主，
他也是救赎的主，
他都是救赎的主，
因为他是这样的主，
因为他这样的神，
所以他的国度是完全要借着我们人来实现，
所以他国度完全要借着我们人去实现，
实现出来，
实现出来，
让他得到荣耀，
让他得到荣耀，
让他得到尊贵，
让他得到尊贵。
所以啊，当我们研究神的国度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研究神的国度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研究以色列的民族，
我需要研究以色列的民族。
当我们研究神的国度的时候，
当我们研究神的民族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研究神的教会，
我需要研究神的教会。
让我再说，这些不等于是神的国度，
就讲这些是不等于神的国度，
但是是由神的国度的计划，
但有神国度的计划。
我们现在看撒加利亚书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我们现在看撒加利亚书就是这样一本书。
我们先看，因为这是在旧约里面，
因为这个在旧约里面，
我们就知道神的国度是在以色列民族那里，
而且神的国度在以色列民族的里面，
所以以色列民族的这个发展，
所以以色列民族的发展，
正好像我刚才提到的 C.H. Dodd，他曾经这样的说，
所以曾经提到的 C.H. Dodd 曾经提过，
他说立教会从表来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在表面看这是以色列民族的历史，
如果在表面来看过教圣经，就是以色列民族的历史，
但是从他的实质来讲，这是神在整个世界的历史，
但如果在实质来讲，就是神在整个世界的历史，
因为神要借着他的子民，
因为神借着他的子民，
借着他的百姓，
借着他的百姓
来实现他的国，
来实现他的国。
那么如果我们从这方面来看，我们就觉得非常的清楚了，
如果我从这方面看，我觉得非常的清楚，
因为事实上以色列的民族的历史，
事实上以色列民族的历史
也可以说是非常惨痛的经验，
也都是一个非常惨痛的经验，
在他们这个 historical memory， 在这个历史的回忆里面，以色列人屡次的失败，
在他的历史回忆里面，他屡次失败，
当他们失败的时候，
当他失败的时候，
神甚至于借着外邦人叫以色列民族败亡，
甚至神藉着外邦让以色列民族去败亡，
正好像彼得前书里面所记载的，
就像彼得前书里面所记载的，
说是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审判要从神的家里面起手。
那么审判神的家还会有审判吗？
神的家还有审判吗？
有，
有，
因为神先审判我们，
因为神要先审判我们，
然后审判这个世界，
然后审判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受管教，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受管教，
受警戒，
受警戒。
以色列人虽然是神的选民，
以色列虽然是神的选民，
但是当他们失败的时候，
但当他们失败的时候，
他们照样的会遭受到失国的痛苦，
他照样会遭受到失国的痛苦。
那么我们读到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以色列人已经回来了，回国了。
我们读到撒加利亚书的时候，就以色列人已经回国了。
那么他们怎么能够回来呢？
那么怎么会回来呢？
按说他们已经败亡了，
照理来讲他已经败亡了，
他们没有希望了，
他们没希望了，
但是人没有希望，神是有希望的，
但人没希望，神是有希望。
神甚至于借着人的失败来成就他的工作。
神有时藉着人的失败去形成神的工作。
所以啊，在撒加利亚书跟马拉基还有哈该书那三本书都是叫做复兴的先知。
在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和哈该书就是复兴 的书。
所以这个 prophets of restoration， 当他们回国的时候，
当他们回国的时候，
他们应该做什么？
他应该做点咩？
怎么样才能够让神的国能够发展？
怎样才能够让神的国去发展呢？
是的，非常值得让我们注意。
实在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我就加插了一个见证，我觉得这个见证能够帮助我们。
我加插了一个见证，希望这个见证能够帮助我们。
那个见证里面是什么呢？
这个见证讲什么呢？
是这样，有一个家，有在教会里面有一对年轻的夫妇。
在教会里面有一对年轻的夫妇。
那位那个弟兄非常热心爱主。
这个弟兄非常热心爱主。
那位姊妹也非常热心爱主。
这个姊妹也很热心爱主。
结果他们两位结成夫妇。
结果他两位结成夫妇。
教会里面都觉得他们这对夫妇啊，实在是非常理想的一对。
教会里面很多人都觉得他们是非常理想的一对。
最难得的是什么呢？
最难得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信了，等他们结了婚之后，他们更加的热心爱主。
然后结了婚之后呢，他更加热心爱主。
所以实在是一对非常美满的夫妇。
所以实在是一对非常美满的夫妇。
有一天下午，
一日下午，
他的这位姊妹啊，接到一个电话。
这个啊，姊妹接到一个电话，
说他的先生啊遇见车祸。
他先生遇见车祸。
现在在医院里面。
在医院里边。
哎呀，他就慌张的不得了，马上到叫到医院去。
他就慌张的不得了，马上到医院。
到了医院之后。
到了医院之后。
就发现先生已经过世了。
就发觉先生已经过世了。
哎呀，他这种难过痛苦啊，简直没有办法描写。
他那种难过痛苦实在没办法。
无论谁安慰他，都得不到安慰。
无论边个安慰他，都得不到安慰。
在教会里面有另外一位姊妹。
在教会里面有另外一位姊妹。
平常跟这位姊妹也非常的好。
平时对同这位姊妹都好。
所以就一直在陪着他。
所以就陪着
他。一句话都不跟他讲。
一句话都不
跟他讲。就是陪着他。
就是陪着他。
当那位姊妹流眼泪的时候。
当那位姊妹流眼泪的时
候。他就拿着手绢给他擦眼泪。
他就拎着手巾帮他擦眼泪。
什么话都没有讲。
什么话都没有
讲。就这样陪着他。
就是陪着他。
突然之间，那个受苦的姊妹就抓住就那位姊妹，他就跟他讲话。
突然间，那位受苦的姊妹就捉住那位姊妹跟他讲。
他说：“你告诉我，我现在是不是做梦啊？”
你话俾我听，我而家系咪发紧梦呢？
那位姊妹非常的有智慧。
嗰位姊妹非常之有智慧。
他不，你弄错了。
佢话唔系啊，你搞错了。
你本来是在梦境里面。
你本来就喺梦境里边。
人生没有那么美满。
人生冇咁美满。
婚姻没有那么快乐。
婚姻冇咁快乐。
家庭没有那么幸福。
家庭唔会咁幸福。
我们这个人在人世间，总是有很多的苦难。
我哋人喺人世间里面总有好多个苦难。
你本来在做梦，现在梦醒了。
你本来就系做梦，而家已经梦醒了。
当然，那位伤心的姊妹没有跟他说什么。
当然，嗰位伤心的姊妹冇同佢讲乜嘢。
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过咗好长嘅时间。
这位受苦的姊妹慢慢就恢复一点了。
呢个受苦嘅姊妹慢慢就恢复一啲啦。
他就靠着神给他的安慰。
他就靠着神给他的安慰。
有一次在教会里面，他就做见证。
一次教会里边，他就做见证。
你知道他的见证是什么见证呢？
你知道他做见证是咩见证？
他就讲到他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得到安慰。
他就讲到点样佢喺神面前得到安慰。
他说我啊，最痛苦的时候。
佢话我喺最痛苦嘅时候。
就是我曾经发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系我曾经发出一个问题嘅时候。
那个姊妹居然那么残忍地跟我说：你本来在做梦，现在你的梦醒了。
嗰位姊妹竟然咁残忍同我讲：你本来就系做梦，你而家个梦醒。
哎呀，我觉得痛苦得不得了啊！
觉得痛苦到不得了。
也就是那个时候。
而在嗰个时候。
有一句话来了。
一句话嚟啦。
这句话是什么话呢？
呢句话咩话？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
我从来没有觉得这句话那么重要。
我从来冇觉得呢句话咁重要。
教会的团契里面，
在教会团契，
在教会里面委员会开会的时候，
在教会委员会开会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开到筋疲力尽，
好多时开到筋疲力尽。
哎呀，大家说要结束了，我们结束聚会。
我哋大家话结束了。
啊，用主导文来散会。
你主导文，就用主导文来散
会。哦，就这样把主导文从头念一遍就散会了。
就用主导文从头到一篇就散会了。
我没有觉得主导文里面有那么丰富的内涵。
我睇过主导文里面有咁丰富嘅内涵。
也知道那一次。
直至嗰一次，
我就觉得有句话，
我就呢句
话，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嘅国降临，
这句话对我有特别的意义，
呢个说对我有
对我有特别的价值，
对我有特别嘅价值，
对我有特别的安慰，
对我有特别嘅安慰。
我真说主啊，我希望你的国快降临。
主啊，我希望你嘅国快降临。
当你的国降临的时候，
当你国降临嘅时候，
我再与我亲爱的人在一起。
我能够再同我亲爱的人在一起，
不再有眼泪，
不再有眼泪，
不再有死亡黑暗，
不再有死亡黑暗，
因为那些都过去了，
因为那些都过去了。
各位是吗？
各位
我们很多的时候有没有对神的国有一个非常 活泼的希望。
我哋有好多时候有冇对神嘅国有一个活泼嘅盼望咧？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嘅国降临。
求主能够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哋。
现在请各位翻开撒加利亚书。
也请各位翻开撒加利亚书。
我今天的计划预备讲三个意象。
我今日计划准确嚟讲三个嘅意象。
那么各位也许可以看到这个 PowerPoint 啊，我现在就是讲三项，一共有八个意象。
我哋就系讲三项，一共有八个意象。
我现在讲三个意象。
而家讲三个意象。
第一个意象就是守望。
第一个意象就是守望。
第二个意象就是征战。
第二个意象就是征战。
那么第三个意象呢是信件。
第三个意象就是听见。
啊，那么这里面不是口角，这个口字请各位改一个四角，是四面来的。
这个在征战里面的口角不是口角，是四角。
啊。那么我要跟各位来跟各位一同思想到这里。各位如果你翻到撒加利亚书，
我同大家思想这里，如果大家翻开撒加利亚书，
我要想跟各位稍微读一点，
我同大家稍微读一点。
我现在要读出来的，首先我们看这本书的背景。
我首先看这本书的背景。
它的时间呢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
这时间在大利乌王第二年的八月。
计算是主前520年。
计算是主前的520年。
这是一位先知。
是一位先知。
这个先知的名字叫撒加利亚。
这个先知的名字叫撒加利亚。
提到他的这个父亲，提到他的祖父。
提到他父亲，提到他祖父。
因为提到他的祖父跟他的父亲啊，表明他是一个很有身份的人。
提到他父亲和祖父，表明他是很有身份的人。
原来他本来就是祭司。
本来他原本是祭司。
他也是先知。
他也是先知。
因为他有这两方面的知识工作。
因为他有这方面的知识和工作。
所以他才能够真正的把神的信息很活泼的传出来。
所以他能够将神的道在用活泼地传出来。
第三节这样说。
第三节这样说。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回，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我们平常就这样读啊，其实这里面非常非常丰富的内涵。
我们就是这样读，其实里面有很丰富的意。
什么叫做万军之耶和华？
什么叫万军之耶和华？
那万军之耶和华就是表明这军队是什么军队呢？
这个万军的耶和华表示这军队是什么军队呢？
是以色列的军队。
是以色列的军队。
军队是什么军队呢？
军队是什么军队呢？
是天上的这个月亮星宿，也都是他的诸军。
在天上的月亮星宿都是他的军队。
天上的这个天使的聚会也都是他的军队。
天上的天使的聚会都是他的军队。
所以指的万军之耶和华。
对吧？万军之耶和华。
他要在这个世界从事圣战 Holy War。
他在这里要从事圣战，
因为这个圣战就是要把仇敌完全都打败。
因为这个圣战是将仇敌完全打败。
也只有当仇敌完全打败的时候，神才做王。
在将仇敌完全打败的时候，神就会作王。
在那个时候，神的国一定能够实现。
在那个时候，神的国一定会实现。
我们现在站在这里看。
现在我来看。
耶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这是叫做 prophetic authority， 因为他不是他自己人说的，是耶和华如此说。
这里不是他自己讲，是耶和华讲的，
所以很有权能。
所以很有权能。
底下再说，
后面再讲，
你们要转向我，
你们要转向我。
你知道在旧约里面没有一个字叫做悔改。
你知道旧约里面没有一个字叫悔改。
这个转向这个字就是悔改的意思。
这个转向这个字就是悔改的意思。
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以色列人肯悔改呢，神就转向他们，神就恩待他们。
就是、如果以色列能够悔改的话，神就转向他们去照顾他们。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
那你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有什么意思呢？里面的意思也是无穷啊。
说这个耶和华所说的里面有什么意思？里面意思是
耶和华说的，我们中文翻译耶和华说的，应该不是说应该啊，至少如果我们把这意思放得更清楚一点，这是耶和华的低语，轻轻的讲 whispering， 轻轻的讲。
这个就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讲的，就是如果我们翻译他的话，就是讲他轻轻地讲一个低语。
在希伯来语文叫拿乌姆，这个拿乌姆的意思就是这个轻轻地讲，里面带着 assurance and comfort， 带着一种确据跟安慰。
这个在以色列文里面所讲的，就是一个带着一个低语，一个很确据的语气。
所以这个两个意思不大一样。
所以两个意思不一样。
耶和华如此说，带着先知的全能。
耶和华意思讲是带着先知的全能。
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带着神的安慰跟确据。
耶和华这样讲，就是带着安慰和确据。
然后他就讲下来了。
然后他就讲下来了。
他怎么讲下来呢？
他怎么讲下来呢？
他在这个第七节这样说。
他在第七节这么说。
他说大利乌王第二年十一月，
大利乌王第二年十一月，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
他临到他的时候是一幅什么样的意象，什么样的景象？这第一个意象。
他临到他的时候是什么的景象，什么的意象呢？这个第一个的意象。
那么这个第一个意象啊，是在晚上。
这个第一个意象在晚上。
我们知道这个先知的意象不是在晚上，应该是在白天。
我知道先知的意象不应该是夜晚，应该是早上。
如果是晚上的话，那可能是假先知啊。
如果晚上的话，可能是假先知。
但是在这里面有特别的意思。
在这里有特别的意思。
因为以色列人已经败亡了。
因为以色列人已经败亡了。
现在虽然转回，现在虽然归回。
现在虽然转回，现在虽然归回。
他们还需要努力。
但他需要努力。
他们怎么努力呢？
他怎么努力？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们要成为黑夜的守望者。
他需要成为黑夜的守望者。
我们知道这个先知这个名字啊，一共有七个名字，其中有一个名字叫守望者。
我知道先知这个名中有七个名，就其中一个名就是守望者。
我今天下午也会跟各位讲到这个七个名字。
我今天下午会跟大家讲这七个名字。
那么先知是守望者。
先知是守望者。
他们要在黑夜的时候做黑夜的守望的。
他在黑夜里面做黑夜的守望者。
其实还不单单是先知是守望者。
其实不单是先知是做守望者。
我们也是守望者。
我们都是守望者。
我们怎么样守望呢？
我们怎么守望呢？
那就是需要我们仔细的来思想。
就是需要我们仔细去思想。
在没有思想以前。
还没思想之前。
我现在请各位注意到在这里面所讲到的。
我希望大家注意到里面所讲的。
神的叫他看。
神叫我们看。
看什么呢？
看什么呢？
看到就是有。有一个很洼很低的那个山谷那里，
在一个很低的山谷里面，
在第八节那地方，
在第八节那里，
站在洼地的番石榴树中间，
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
在他的身后有三种马，
在他身后有三种马，
一种是红马，
一种是红马，
一种是黄马，
一种是黄马，
还有一种是白马，
还有一种是白马。
那么这个颜色有没有意思呢？
那么颜色有没有意思呢？
大概有，
大概有，
有一种象征的意思，
一个象征的意义。
红就是表明流血的意思，
红是代表流血的意思。
为什么流血呢？
怎么流血呢？
一定有战争，
一定有战争。
白是象征着胜利的胜的意思，和平了。
白色代表胜利，代表和平。
那么黄呢？
黄呢？
可能两样都有，
可能两样都有，
又有战争，又有和平，
又有战争，又有和平。
好像正说明我们今天呢，从一方面说现在的说后现代 postmodern 是所谓 post cold war， 现在这冷战已经没有了，冷战后的那个情况。
就好似讲到我哋而家我哋后现代，就讲到我哋嘅冷战以后嘅情形。
但是现在有没有战争呢？还是有。
而家咪争战呢？仲有。
又打仗又和平啊，就是在那一种非常不安定的状况之下。
在嗰种又打仗又和平，喺嗰种不安嘅境况里边。
于是啊，他在那个时候啊，他就在那里看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
喺嗰睇嗰时，佢都唔知道咩意思。
所以他就问了，他说我对于我说话的那个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我对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
那么他就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啊，在那个时候啊，你所看到的都是全地都是安息平静，十一节。
他说你要看到的全地都是安息平静，在第十一节。
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已经七十年了，你不施慈怜悯要到几时呢？
第十二节，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已经七十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
在表面上看好像是很安静，
喺表面上睇本来好个，
事实上没有安静。
事实上冇安静。
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
个平安啊，平安，其实系冇平安。
在那种情况当中，
喺嗰种情况当中，
神的百姓应该做什么？
整个百姓应该做啲乜嘢咧？
各位，我们是神的儿女。
各位，我哋系神嘅儿女。
我们今天在这样的情况当中。
因为我们在这个境况当中，
我们要记得我们是黑夜的守望者。
我们记得我们是黑夜的守望者。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整个都是一个黑夜的信息。
在圣经里面告诉给我们的全部都是黑夜的信息。
我们知道自从亚当跟夏娃犯了罪之后，
我们就从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之后，
人类的历史就进入一个漫漫的长夜里面。
人类历史进入这个漫漫的长夜里面，
没有天亮，
没天亮，
一直等到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早晨。
直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早晨。
我们知道当时，当神在天气凉风的时候，就在园中行走。
我知道耶稣基督在天凉风，
不是耶稣基督，耶和华。
耶和华在天凉风的时候，在园里边走。
为什么是天凉风呢？
因为天有凉风。
那是黄昏的时候。
在黄昏的时候。
为什么每一次讲到创造的时候，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
为什么每次讲创造的时候都有第一夜、有第二夜、第三夜？
不是，先是有晚上，再有早晨。
有晚上之后早晨。
为什么先讲晚上呢？
为什么先讲晚上？
因为这是希伯来人计算时间的方法。
这是希伯来人他计算时间的方法。
他们先是晚上，然后是白天，
然后白天。
所以在那个时候天气凉风，就是黄昏的时候。
所以那时天气凉风就是黄昏的时候。
也可以说这一天的开始。
一天一日的开始。
耶和华神就在园中行走。
耶和华神就在园中行
走。但是有一个黄昏，我们知道亚当夏娃犯了罪，不敢见神的面。
但是在个黄昏，就是亚当夏娃犯了罪，他们不敢见神的面。
人类历史就进到一个黑夜里面。
人类历史就进到一个黑夜里
面。一直没有天亮。
一直没天亮。
我们在整个的圣经中看到的都是黑夜。
我今天整个都没。用很多的方法去警告他。
其中有一个灾殃。
其中有一个灾殃，
一共有十个灾殃，第九个灾殃，
总共有十个灾殃，第九个灾殃，
那就是黑夜黑暗之灾，
就叫黑暗之灾。
这个埃及的地方都遍地都是黑暗，
因为黑暗地方遍地都是黑暗。
为什么？
点解？
因为要宣告黑夜的信息，
因为要宣告黑夜的信息。
我们也记得，当以色列人他们在先知的信息当中。
我就以色列人在先知的信息当中，
从杜马的末世，那是在以赛亚书二十一章，
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里面的末后信息，
说是守望的啊，毅力如何？
他守望的如何？
不是守望的啊，
守望的人，
不是守望的啊，他就叫守望的，
守望的，
守望的啊，
守望的啊，
毅力如何？
毅力如何？
毅力啊，
毅力如何？
晚上怎么样？
夜晚怎样呢？
如果是说得清楚一点，
要讲清楚一点。
What is of night？ 到底晚上是怎么样的情形？
到底夜晚是咩个情形？
因为这是晚上。
因为也是夜晚哈。
到底守望的在黑夜的守望的人说，到底晚上怎么样？
对守望的人话，到底夜晚是点样呢？
有的翻译更清楚了。
有的翻译更清楚。
How much the night has been spent？ 到底晚上已经消耗了多久了？为什么还没有天亮？为什么还没有天亮？
究竟夜晚消耗咗几耐咧？点解仲未到天光？仲未到天光呢？
因为这是黑夜。
因为呢个黑夜。
我们记得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
因为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在无证一直到深处，天地都黑暗。
由五证一直到深处，遍地都黑暗。
甚至于神都不能看他的儿子为你我为我们全世界的人在那里受苦。
甚至神都不忍看着他儿子为你为我为全世界的人，
因为要宣告黑夜的信息，
因为宣告黑夜的信息。
耶稣基督复活了，
耶稣基督复活了，
而且升天了，
而且升天了。
我们记得在拔摩海岛上，
我记得在拔摩海岛里边，
因为约翰他是被放逐到那里去，
约翰被放逐去那
里。哎呀，我觉得这个拔摩海岛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拔摩海岛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有一次啊，我特别要去一趟拔摩海岛，
一趟特别要去一次拔摩海岛，
在那里住了两天，
在那住了两天，
就是每一天就是在那个海滨上走来走去啊，想象这个约翰他就在那里放逐在那里写启示录啊。
在那个海边走来走去，就是想象约翰在那里写启示录的情形。
啊，我记得约翰不是看到这位荣耀的人子不是显现了吗？
看到约翰在那个荣耀神去显现了吗？
当他显现的时候，他的面貌好像烈日放光，那是大白天的烈日，很猛烈的太阳。
他显现的时候个面放光，好像烈日放光，白日这样。
但是这位荣耀的人子是行走在灯金灯台中间，
而这个荣耀的人只是行在金灯台里面。
为什么灯台呢？因为是在晚上，
因为是晚上。
各位你我，我们都是在晚上。
各位你我，我都是晚上。
我们都是黑夜的守望者。
我们黑夜的守望者。
我们必定要守望。
我们必定要守望。
要看到这个世界的现况。
我们看见世界上面的景况。
有传福音的热心。
有传福音的热心。
有宣教的托付。
有宣教的托付。
有真是想到这福音的大能。
有看见福音的大能。
虽然这个世界非常的混乱。
虽然这个世界非常的混乱。
我们也不要惊慌。
我们都不要惊慌。
因为神他的国一定实现。
因为神的国家不定一定会。
我们也仰望主。
我们要仰望主。
各位我们是黑夜的守望者。
我们黑夜的守望者。
所以在这里面就很清楚的讲到这黑夜的守望。
所以就讲到很清楚黑夜的守望。
让我们能够深切的来思想。
我们深切去思想。
让我们能够明白。
让我们能够明白。
让我们能够了解。
让我们能够了解。
现在我就跟着讲第二个意象。
我要讲第二个意象。
第二个意象呢是记载在第一章里面的十八节开始。
第二个意象就是在第一章的第十八节开始。
我举目观看。
我举目观看。
见有四角。
看见有四角。
这角呢是指的力量。
这个角是讲到力量。
四角呢就四面八方都有它的力量。
四角就是讲四面八方都有它的力量。
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
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
他回答说。
他回答说。
这是打败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
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
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
叫我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
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
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
他说这是打败犹大的角。
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角。
使人不敢抬头。
使人不敢抬头。
让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角，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角。
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国，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国。
这是第二个意象。
这个第二个意象。
在这个第二个意象里面所着重的，就是指的征战打仗。
在这个第二个意象里面着重的，就是打仗。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一直受这个外患的侵略。
我知道我犹太，他一直是受外邦的侵略。
犹大南边、北方就是以色列，他们一直受外邦的侵略。
犹太的南边北方就一直受到外邦的侵略。
根据圣经里面所记载的，
根据圣经里面所记载的，
我们就知道神借着外邦人来对付以色列人。
我知道神借着外邦人去对付犹太人。
这好像是我们不大容易了解、不大容易明白的。
这好像我们不大容易了解或者去明白。
按说以色列人虽然不好，
照你来讲，以色列人虽然不好，
到底还是属于神的人。
到底都是属于神的人。
那神怎么可以借着那些不信神的、不信真神的人来侵略他们呢？
神怎可以借着那些不信真神的人去侵略他们呢？
那这就是哈巴谷书里面的内容。
在哈巴谷书里面的内容。
哈巴谷书他就不能够了，哈巴谷就不能够了解。
哈巴谷就不可以了解。
为什么神要借着加勒底，就是巴比伦人啊，来对付犹大？
为什么神就是借加勒底的巴比伦去对付犹太人？
但是我们第一我们就知道这 divine economy 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是什么呢？
但我知道这个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是什么呢？
神的计划就是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神的计划就是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那么在神的家起手，然后这个刑罚再临到他们那些外邦人。
在神的家里面起手，然后刑罚就会临到那些外邦人。
所以各位，如果我们看启示录就是这样的内容。
如果我们看启示录就是这样的内容。
我们知道神先要审判这个亚细亚的七个教会。
就是神要审判亚细亚的七个教会。
虽然七个教会里面有两个教会没有受审判。
所以在七个教会里面虽然有两个教会没受审判。
一个教会是士美拿的教会。
一个教会是士美拿教会。
因为他们在受苦当中。
因为他在受苦当中。
所以他们没有受审判。
他们没受审判。
另外一个是腓拉铁非的教会。
另外一个腓拉铁非的教会。
因为他们是传福音的教会。
因为他传福音的教会。
所以他们不要受审判。
他们不
受审判。其他都受审判。
其他都受审判。
为什么要受审判？
因为 受审判，
因为审判从神的家起手，
因为审判从神的家起手，
然后神的审判整个的世界，
然后神的审判整个世界。
但当然了，那些被神用的，他们来审判以色列人，他们就过分的来叫以色列人受苦。
那些是被神所用的，就是他过分去让以色列人受苦。
所以结果呢，末了他们一定会败亡。
所以末了他一定会受败亡。
所以在这个第二个意象里面，
所以在第二个意象里面，
我们就知道这些外邦人最后还是失败。
我知道外邦人最后都会失败。
虽然在解释圣经方面，
所以在第二节圣经里面，
有人把四个匠人有不同的解释。
有人将这四个匠人有不同的解释。
有的人是根据但以理书里面的巴比伦以后以亚述，亚述之后就是那个希腊，希腊之后就罗马，有的就用这个四方面来解释。
有些人就是用在但以理书里面所讲的巴比伦之后的亚述，亚述之后的希腊，希腊之后的罗马，有些人就这么解释。
但也有人呢就完全把这个犹大跟以色列的好的王来解释。
有些人就是用以色列好的王来解释。
那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
那我都不知道用什么来解释。
但是我知道这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
但我知道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
罪恶的力量罪末了还是会过去的。
罪恶的力量到最后都会过去的。
最后还是败亡。
最后都会败亡。
神的百姓虽然在一时受了很大的苦。
神的百姓虽然在一时间受到很大的苦。
到末了神的恩典还会临到他们。
但末了神的恩典都会临到他们。
所以在这个第二个意象里面。
所以在第二个意象里面。
他的重点就是这样。
他重点就是在这里。
因为神靠着万军之耶和华。
因为神靠着万军的耶和华。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圣战不是常常在那里打。
我知道圣战不是常常在那里打的。
以后都会过去的。
以后都会过去。
因为神的国是一个和平的国。
因为神的国是一个和平的国。
是一个公义的国。
是一个公义的国。
是一个喜乐的国。
是一个喜乐的国。
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战争一定会过去的。
因为这样缘故，战争一定会过去。
神的国一定会实现。
神的国一定会实现。
但在没有实现之前。
但还没实现之前。
还是有很大很多的困难。
还有很多很大的困难。
我最近啊正在写一本书。
我最近写一本书。
这本书的内容呢专门是讲到信仰问题。
这本书的内容讲到信仰的问题。
因为我们很多特别是我们华人教会啊很多人都弄不大清楚。
很多时候特别是华人教会里面很多东西都不清楚。
到底什么叫做保守派？
什么叫保守派？
到底什么叫做基要派？
什么叫基要派？
什么叫做福音派？
什么叫福音派？
很多的人也是弄不大清楚。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我觉得应该写一本书啊，要把它清清楚楚的解释。
我觉得需要写一本书，将它清清楚楚咁去解释。
我们知道基要派是非常着重所谓时代真理。
我基要派就是非常之着重时代的真理。
在这时代真理里面呢，非常着重就是到末世的时候。
在时代基要真理里面就是末世的时候最重要。
那个时候一定有混乱，
那时候一定会混
乱，一定有灾难，
一定有灾难。
当然在这方面又有很多的辩论，
当然在方面有很多的辩论。
有的人就说灾前被提，
有些人说灾前被提，
有的人说灾后被提，
有些人说灾后被提，
有的人说没有前七年，
有些人说没有前七年。
不管怎么样呢，
无论
总是在那里面所着重的意思就在那里，
总是在那里最重要的意思，
意思就是神的国千禧年国度没有实现之前，
就是神的国千禧年的国度没实现之前，
一定有很大的灾难，
一定有很大的灾
难，很大的苦难，
很大的苦难。
那么我们就知道今天有苦难这是必然有的，
我知道今天的苦难是必然有的，
但是会过去的，
但是会过去的，
因为神是得胜的神，
因为神是得胜的神，
神不但得胜而且得胜有余，
神不但得胜而且得胜有余，
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信心，
所以我有这样的信心。
所以耶稣在撒迦利亚书里面很清楚的让我们那个了解。
所以在撒迦利亚书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了解。
说到这里啊，我就一定要附带的说到撒迦利亚书这本书的宝贵。
我就是讲到这里，我讲到撒迦利亚书里面的宝贝。
因为这个撒迦利亚他是一位祭司，也是一位先知。
这个撒迦利亚是一个祭司，也是一个先知。
他是一个非常富于诗意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之富有
诗意的人，他很会写作，
他很会写作，
写作的时候写得非常的活泼，
写作非常之活泼。
有的人说啊，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呢，
有啲人读撒加利亚书嘅时候，
好像就觉得这个海浪澎湃的样子，
就觉得好似海浪澎湃嘅样子，
也好像这个山上的水啊流下来啊，结果像很大的瀑布啊，真是这个气象万千啊，
就好似喺上面嘅水流落嚟嗰时，好大气象万千嘅景象。
但是我们知道，那些溪水如果成为这个很大的瀑布的时候，
如果呢个细水成为一个好大嘅瀑布嘅时候，
其实本来也是叫细流。溪水长流啊，
本来话溪水长流
啊，所以我这本书讲到我们的信仰，我就做这个做题目溪水长流。
我呢本书嘅我哋用做嘅细水长流作为一个题目。
因为我曾经有一年啊，
因为曾经有一年
在巴黎的有一个教会，华人教会，
有一个华人教会，
他们呢就是要在夏天开夏令会，
在夏天做一个夏令会。
他们曾经在那个欧洲大战的时候，最危险、最恐怖的那地方，现在当然不恐怖了。他们就在那里开着退休会。
他就在以前那个曾经很恐怖的地方，现在当然恐怖，在那个地方里面去做一个夏令会。
有一次呢，他们开会就是在这个法国的南部啊 ，Strasbourg 那地方开夏令会。
他们在法国的南部的 Strasbourg 的地方里面开夏令会。
那他们就叫我去。
咁佢叫我去，
我去了之后，我实在太喜欢那个地方了。
我要这样实在太喜欢个地方。
所以聚会完了之后，我就不走，他们都走了，我一个人留在那里。
聚会完咗之后，我就唔走，佢走晒啦，我一个人留喺嗰度。
我为什么要留在那里呢？
点解我留喺嗰度咧？
因为我实在觉得那里的风景太好了。
因为觉得个风景实在太好。
不但是有非常美的莱茵河，
唔单止有好嘅莱茵河。
那么过了一个桥呢？过了他们说的是一个大桥，其实这个桥是很小，一个桥过去就是德国了。
而过了一条桥，其实是很小，但他们说很大的桥，过了一条桥就是德国。
那么这个就德国的那地方非常出名的叫 Black Forest， 就是黑森林啊，我非常喜欢那个地方。结果我一个人呢，没有别的人跟我在一起，我一个人就住在那里，我每天都到黑森林去一趟。
而在德国里面有一个很出名叫黑森林的地方，那个地方很好，我没人陪我一起，我一个人就是住在那里，每天我就走个黑森林。
而且在这个 Strasbourg 那个地方，我自己也有很深的感受。
而在 Strasbourg 这个地方里面，我自己个人都有很深的
感受。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德国已经打败，
那个时候德国已经打败，
他们要撤退，从这个是法国的占领区， Strasbourg 是他们占领区撤退的时候，
而德国就是这个法国的占领区，他们要撤退的时候，
Strasbourg 那个地方就是德国 Gestapo， 就是那个盖世太保啊，把那些做法国做地下工作的人都关在那地方。
而 Strasbourg 这个地方就是德国将那些在法国做地下工作的人都困在那里，
到他们临走的时候把那些人统统都打死，
当他临走就将那些人全部都杀死，
而且死得非常的惨，
你死得好惨，
就是在那个莱茵河的旁边，
在一个莱茵河的旁边。
哎呀，我每天呢就在莱茵河的旁边走来走去啊，我好像都看到这个雪景一样，当然看不见雪了。我那次的石头啊，有很深的历史的感受。
当我每日在莱茵河行的时候，我感觉到好像有血，当然其实没血，但在那里看见石头的时候有很深的历史。
我真是觉得莱茵河好像在那里哭泣一样，
我觉得莱茵河好像在那里喊一样
啊。那我就到这个德国的那个黑森林的时候去啊，我就想到这个历史的转变实在是完全意想不到的。
我当我去到这个黑森林里面，我看见这个历史的转变实在是意料不到的。
我到了这个黑森林一个人都没有，我就一个人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啊，结果给我找到一样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而在黑森林里面我走来走去没人在这里，结果给我找到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我就找到一些很小的这个水流，
我找到一个很小的水流，
我就顺着这个水流一直走一直走，差不多我走了几个钟头才找到那个有瀑布的地方。
我跟着水流一路走，差不多几个钟头才发觉有一个瀑布的地
方。那简直是不可以设想的，
实在不可以想象，
那么少的那个水，
那么小的水，
那么细的这个水流，
那么细的水流，
慢慢的集合起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以后就成为非常蓬勃的那个瀑布，
慢慢就是积聚起来，慢慢成为一个很宏伟的瀑布。
因为那地方有一些石头，
那里有些石头，
因为石头的冲击啊，就是成为一个更大的这个水流，
因为石头冲击形成更大的水流。
我就慢慢的就了解，耶稣基督不是说了吗，人若渴了就能够到主的面前来喝他的水，不但我们自己满足，而且在我们腹中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我看见耶稣基督讲的就是，如果我们口渴的时候可以到他里面来喝水，在喝水里面不单止我们能够真的得到滋润，还在我们里面能够有活水江河流出来
啊。所以就在那里啊， 不但是让我思想到属灵方面的事情，也真的觉得这个撒迦利亚书真好像细水长流一样，慢慢的流，慢慢的流，以后就越流越涌啊，就非常非常的美。
就喺度俾我睇到，唔单止系属灵上边嘅思嘅提醒，仲系喺撒迦利亚书里边就慢一路涌流涌流，就
所以我很盼望各位啊，你慢慢的来读这个撒迦利亚书。
所以当我读紧时候，你慢慢嚟读呢个撒迦利亚书。
因为实在太美，
因为实在太美，
很多的诗意，
好多嘅诗意，
非常美的描写。
非常靓嘅描写，
非常活泼的描写，
非常活泼嘅描写，
讲到我们人怎么样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奇妙的恩典。
睇见我哋神喺神面前点得到奇妙嘅恩典。
现在呢，我就是要请各位一同来看第三章了。
而家我睇大家睇第三章。
第三章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经文。
第三章系一节非常特别嘅经文。
我想请各位啊，让我们大家一同读出来。
让我大家一起读出来，
不是全部都读，
不是全部都读，
我只希望大家来跟我读五节经文。
我只是希望大家跟我读五节经文，
在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在第
第二章
第二章
第一节到第五节，
第一到第五节，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我一起来读。
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两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那个题目我就叫做亮度，来量一量。
这个题目就是讲亮度，就是量一量。
我们要来量一量，因为在第一章第一个意象里面。
为什么量一量呢？就在第一章第一个意象里面。
说是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话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已经毁坏了，
耶路撒冷已经毁坏了。
你能够想象到我刚才讲到历史的回忆，一定是非常艰苦的痛苦的经验。
他的历史是非常艰苦痛苦的经验。
有的时候我就想到李后主，我不是被说这个在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啊，正是以色列人他们有这样的感受。
在故国不堪回首中的以色列真的有这样的感受。
那么在这种感受的时候，
在这种感受的时候，
他们真的盼望耶路撒冷要重新的建造。
他真的盼望耶路撒冷能够重新建造。
现在时候到了，
现在时候到了，
这耶路撒冷一定要重建，
耶路撒冷一定要重建了。
所以呢，就是神就的使者就说，你去量一量耶路撒冷。
所以神在这里说，你要量一量
有多宽有多长，
有多宽多长。
量完之后你就要建造，
量了之后你去建造，
要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要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那么耶路撒冷的城墙应不应该建造呢？
那么耶路撒冷的城墙应不应该建造呢？
应该建造，
应该建造。
为什么我们知道应该建造呢？
为什么我们知道应该建造呢？
因为根据在尼希米记里面所记载的，
因为根据在尼希米记里面，
他们不是要建造城墙吗？
他们不是建造城墙吗？
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圣殿已经毁坏，
我知道耶路撒冷的圣殿已经毁坏，
在这个主前586年87年那时候就毁坏了，
在586或者87年已经毁坏了。
所以在这个主前呢，520年，
还主前520年，
就是撒迦利亚跟哈该要宣讲神信息的时候，
就喺撒迦利亚同埋哈该佢宣讲神嘅信息嘅时候，
那个时候就要建造圣殿，
嗰个就系建造圣殿。
那么有多久没有建造圣殿了呢？
有几耐冇建造圣殿咧？
哦，很久了，
好耐啦。
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古列王许可了他们回来的时候，那是主前538年。
喺主前538年，喺古列王容许佢哋翻嚟嘅时候，
从538年一直到520年，一共有17、18年啦。
喺538年到520年，大概有17、18年啦。
那么这十七八年他们有没有敬拜呢？
咁呢十七八年佢有冇敬拜？
有敬拜，
有敬拜。
他们怎么敬拜呢？
佢点敬拜？
就是利用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的废墟，就是已经都是烧坏的那个地方啊，他们用祭坛做起来来敬拜神。
佢就喺呢个圣殿，佢废墟已经乜嘢都毁坏晒，佢就喺个建圣坛那边去敬拜。
所以这个哈该说不行啊，你们这样做不行。
所以哈哥话你咁样唔得噶啦！
你们住在那个天花板房子，很讲究的房子，但是耶和华的殿还是荒凉的嘛？
你住个天花板咁好嘅房子，但耶和华嘅殿仲系荒凉。
所以结果他们就建造。
所以佢建造。
五年的功夫，他们就建造第二个圣殿。
佢建造第二个圣殿。
所以第二个圣殿建造起来是主前515年。
喺所以第二个圣殿就喺主前450年嗰边建起上。
515年
那边，
他们建造起来了，
建起上来。
但是虽然圣殿建造起来了，
虽然圣殿建起上来，
但是城墙没有建立起来。
但城墙冇建起
来，什么时候才建造起来呢？
几时建起上
来？哦，又是过了很久的时间了。
过咗好耐嘅时间。
差不多到444年。
差不多到444年。
那个时候也尼希米才盖圣城墙。
嗰时尼希米先盖圣殿。
可见的城墙是有需要。
确建城墙是有需要，
因为城墙有保护的作用，
因为城墙有保护的作用，
有防御的责任，
有防御的责任，
所以这个城墙一定要建造，
所以这个城墙一定要建造，
这里面就是要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就是讲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那但是啊，他在这里面说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要不要建造呢？
要讲耶路撒冷的城墙应该建造，
要建造，
要建造，
要不要建造呢？
要不要建造呢？
不要建造，
不要建造，
这很奇怪，在这里面的意象里面说不要建造，
好奇怪，这个意象说不需要建造。
那么到底要不要建造呢？
那到底要不要建造呢？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多方面来看，才能够了解。
所以要看圣经，多方面才能够了解。
他怎么这样说呢？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说你去告诉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
他对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
好像无城墙的乡村。
好像无城墙的乡村。
如果你有了城墙之后啊，那个 city limit 就把它限制住了，结果不能够有很多人在那里居住。
如果你有个城墙的话，就会被限制住，不可以有很多人居住。
但是如果没有城墙的话呢？
但如果没有城墙的话呢？
好像是没有城墙的乡村一样。
好像没有城墙的乡村一样。
那就能够容纳更多的人民。
那就可以容纳更多的人民。
这就是耶路撒冷所需要的。
要在耶路撒冷所需要的。
从这一方面来看。
从这方面来看，
要不要有城墙？
要不要有城墙？
不要有城墙。
不要有城墙。
到底要不要有城墙？
到底要不要城墙？
要城墙。
要城墙。
两方面我们来看的时候，以后我们就从这里看到一个正确的答案。
两方面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在看到一个正确的答案。
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
不能不让我想到 New England poet 有一个美国的诗人，他的名字叫 Robert Frost。
在这里我不能够想不起一个美国的诗人叫 Robert Frost。
Robert Frost 他写了 一首诗非常有意思。
Robert Frost 写了一首诗非常有意思，
他说 Good fence make good neighbor， 他意思就是说我有这个还是要有一个墙啊，把它挡起来，有墙之后呢，我们这个就成为好邻居了。
我们需要一个墙，因为 有墙的话我们就成为好邻居，
否则就分不清楚嘛，到底这个割草的时候割到我这里来了，还是割到那边，就大家弄不清楚嘛。
如果我们就搞不清楚究竟剪草的时候剪到你那边好还是我那边。
如果我们有一个墙，
如果你有个墙，
我站在这边，
我站在这边，
你站在那一边，
你站那边，
我们两人可以拉拉手，
两
个人可以聊聊天，
两个人聊聊天。
但他再进一步的怎么说呢？
那么进一步说什么呢？
他说是不是一定要有城墙，是不是一定要有个 defense，
是不是有一个的栏杆？
其实也不需要，
其实都不需要。
如果我们真的好邻居的话，
如果真的好邻居的话，
何必还要用这样人为的方法来隔开呢？
为什么用人为的方法来隔开呢？
你多隔一点我多隔一点都没有什么关系啊。
你剪多一点我剪多一点都没关系啊。
所以啊，我想这位这个这位这个诗人呢，他实在很富于诗意，也很有富于哲学的意味。
我觉得这位诗人他很有诗意，也很有哲学的意味。
这里面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里面就是这个意思。
从一方面来看，
从一方面来看，
不要有城墙，
不要有城墙。
从一方另外一方面看，
另一方面来看，
需要有城墙，
需要一个城墙。
没有城墙怎么有保护呢？
没有城墙怎么保护呢？
没有城墙怎么有范围呢？
没有城墙怎么范围呢？
没有城墙我们怎么能够限制呢？
没有一个城墙怎么可以限制呢？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教会就老是在那里 盖城墙啊。
所以我教会成日都喺度建城墙。
有的时候我们所盖的是我们信仰的城墙。
不是我哋所起嘅系一个信仰信仰。
有的时候我们所盖的那个城墙是宗派的城墙。
不是我起嘅系一个宗派嘅城墙。
有的时候我们的城墙只着重着我们的注意点，你注意传福音呢，我注意另外的外向外宣教，所以不同的城墙在盖，盖来盖去，结果把我们的这个教会的范围限制住了。
有好多时候我哋就系建城墙嗰时就系建喺唔同嘅方面，有啲系建喺传福音啊，有啲系传喺向外推展啊，就系过嚟过去就将我哋限制住啦。
我们不要盖城墙啊！
我哋唔要起城墙。
盖了城墙，把人拒人于千里之外。
就系佢起咗城墙之后，就拒人于千里之外。
很多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好多时就有咁嘅问题。
各位大哥，你一定看过卢云的书，这个卢文啊，就是专门讲到灵修神学方面的。
一个大家可以睇个 Lewis 佢嘅一个灵修嘅书籍。
他不是有本书叫 Reaching Out， 现在也已经翻成中文。
有本书叫 Reaching Out， 而家已经翻成中文。
他就讲了三个重点。
佢讲咗三个重点。
第三个重点是什么呢？
三个重点系乜嘢？
他说 From hostility to hospitality， 从一种敌视的、仇视的，到了一个彼此接纳的这个地步。
从一个敌视嘅、仇视嘅，成为一个彼此接纳嘅阶段。
很多的时候，我们是 hostility， 我们对人不是很友善。
好多时候我对人唔友善。
甚至连我们弟兄姊妹同道，有的时候也不友善。
而且我弟兄姊妹同道，我哋都唔友善。
所以呢，在这里面就给我们一个很大胆的假设。
所以喺度俾我哋好大胆嘅解释。
我们不要盖造城墙。
我哋唔要盖造城墙。
于是这个范围就大了。
这个范围就大了，
这个范围就很有意思，叫能够容纳很多的人。
这个范围就很有意思，可以容纳很多的人。
但是不是没有城墙呢？
但是不是没有城墙
呢？还是需要，
还是需要。
但怎么需要法呢？
但怎么需要法呢？
他这里面就告诉我们，
他就告诉我们，
他就在很清楚的说，耶和华说，第五节，
第五节话，
耶和华说，
耶和华说，
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
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
并要做其中的荣耀，
并要做其中的荣耀。
哎呀，我觉得这是有这个牧羊人的背景。
我睇到呢度有牧羊人嘅背景。
我们知道这个牧羊人呢，他们不是在夜间看守羊群吗？
佢哋牧羊人唔喺夜间睇见。
哎呀，我最喜欢的那个圣诞节的经文啊，就在牧羊的人在夜间看守羊群。
我最中意嘅圣诞节嘅经文就系牧羊人喺夜间看守羊群。
你知道这段圣经我？
你知唔知呢个圣经我可以？
我什么时候会背呢？
你知我几时识背啊？
我五岁的时候就会背了。
我五岁已经识背啦。
到现在还没有忘记。
到而家仲冇忘记。
所以各位，你看，如果你有儿女什么？要叫他们好好的背圣经。
如果你嘅有咩儿女要佢好好背圣经，
有牧羊的人在夜间看守羊群。
牧羊人喺夜间看守羊群。
这个在旷野的地方哪里有路灯啊？
喺呢个旷野里边边又有路灯、啊？
那么黑，那这个羊群不是很不安全吗？
呢个羊群唔会唔会觉得好唔安全？
也非常的寒冷。
亦都好冻。
那这牧羊人做什么呢？
咁牧羊人做啲乜嘢
咧？他们怎么样来看守羊群呢？
佢点样看守羊群？
有一个办法。
有办法。
那个办法就是要做一个萤火。
有个办法就系做一个萤火。
在这个营的外面做一个萤火。
喺营嘅外边做一个萤火。
那萤火一做之后啊。
啲萤火做咗之后。
不单止亮起来了。
唔单止光起上嚟。
而且呢也比较温暖。
而且亦都比较温暖，
羊呢也觉得比较舒服一点，
羊都觉得非常之舒服，
不但舒服而且安全啦，
唔单止舒服仲安全，
因为有一堆火在那里，这个野兽就过不来了，
因为有堆火喺度，嗰啲野兽就过唔到嚟啦。
啊，我觉得这不是一幅很美的这个牧羊人的图画吗？
我觉得呢幅系好美嘅牧羊图画，
这幅图画就让我们知道，
呢个图画就让我知道，
我们需要有城墙。
我需要有城墙，
不是人为的，
唔系人为嘅，
而是神预备的，
那系神预备嘅，
而是神自己。
他
就是城墙，
他就是城墙，
他就是火墙，
他就是火墙，
好像是火一样的，
或者火一样的，
野兽不能过来，
野兽不可以过来，
仇敌不能过来，
仇敌不可以过来，
寒冷都驱逐出去了，
寒冷被驱逐出去，
因为我们非常的安全，
因为我们非常安全，
我们非常的舒适，
我非常舒服，
因为神保护我们，
因为神保护我们，
要不要有城墙？
要不要城墙？
要，
要，
要不要城墙？
要不要城墙？
不要，
不要，
到底要不要有城墙？
到底要不要城墙？
要，但这个城墙是神成为我们的城墙，
就呢个城墙系神成为我哋嘅城墙。
各位，你记得在诗篇127篇吗？
大卫知唔知道喺诗篇第127篇？
这篇诗篇是在这个上行之诗的中间。
呢个喺所有诗篇嘅中间。
上行之诗。
上行之诗嘅中间。
我们知道诗篇120篇到134篇就是上行诗。
喺110篇就130篇系上乘诗。
所谓上乘诗呢，就是这个传朝圣的诗。
一个朝圣嘅诗。
那么这个朝圣的诗啊，就当以色列人他们到要到耶路撒冷去，他们一边唱一边上去。
当我哋要去耶路撒冷嗰时候，以色列人就一边行一边唱。
在这个上乘诗的中间呢，就是127篇。
喺上乘诗嘅中间就127篇。
他说：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我们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如果唔系耶和华叫房屋去建造嘅人就系徒然。
啊，如果不是耶和华来建造、来看守城池呢？我们看守的人也是枉然进行。
如果唔系耶和华要看守城池，我看守人都系徒然。
啊，我们弄得很辛苦啊！早晨一早起来，晚上还不休息啊！就是吃劳碌得来的饭，这也是枉然。他一开始就三个枉然了，就把我们这个人的一切活动通通都打倒。
如果我从话，如果从朝到晚我哋去活动嘅话，我哋亦都系唔系耶和华本身，我都会去徒然。所以佢一开始嘅时候就讲三个徒然。
三个徒然就讲到完全徒然的意思。
因为三个徒然就讲到完全徒然嘅意思。
所以啊，我们就想到这里的时候。
所以我谂到这个时候，
我们真是体会到有这样的感受。
我真系体会到有咁嘅感受。
不是我们来建造。
唔系我哋嚟建造。
人所建造的城墙很快就会坏。
人所建造的城墙很快就毁了，
很快就拆掉了，
很快就会拆，
很快就会打坏了，
很快就会打。
但是神为我们建造的，
但神为我们建造，
这是我们今天教会最大的需要，
因为是我们教会今天最大的需要。
等一会儿就有钟牧师特别来在这里来解释关于教会增长的事。
一阵就系中医师同我哋讲嘅就系管教与增长嘅意思。
那么各位知道这一段圣经就是讲到教会增长。
就经文就讲到教会增长，
教会怎么增长？
教会怎样增长？
就是因为有耶和华成为我们的后尘，
因为有耶和华成为我们的后尘，
是成为我们的荣耀，
是成为我们的荣耀。
我们人的劳力算不得什么，
我人的努力算不得什么，
但最后还是神为我们建造，
最后都是神为我们建造，
这才是我们最大的需要，
这是我们最大的需要。
神与我们同在，
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教会一定合而为一，
我们教会一定合而为一，
我们教会一定兴旺，
我们教会一定兴旺，
福音一定广传，
福音一定广传，
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
神将得救人数天天加给我们，
于是教会一定增长，
于是教会一定会增长。
所以这是一个增长的原则，
所以这个增长
的原则，这也是一个增长的一个意向，
一个增长的
非常值得让我们注意，
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我曾经在爱丁堡读书，在苏格兰的爱丁堡读书。
我曾经在苏格兰的爱丁堡读书。
到最后一年的时候啊，我觉得我快要离开了，我一定利用那个地方的特点，要好好的去看一下。
我要离开的之前，我就用那个地方特点去好好看一下。
因为在爱丁堡那地方有一个堡垒，
有一个爱丁堡里面有一个堡垒。
那古堡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
那个古堡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他们每年在8月份的时候，要操兵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古时候的那个操兵的方式。
他们就是每年8月里边有一个操兵，就是古时操兵。
因为八月是他们的 International Festival， 是一个国际节。那么那个时候很多游客到那里玩。
因为八月他们有一个国际节，很多游客去那里。
所以呢，那一次我就特别上到古堡那里去。
所以嗰时我特别上到古堡里边
去参加，他们叫 tattoo， 就是那些穿着这个苏格兰古时候的服装，都是军人，他们在那里操兵。
就系佢哋嗰啲人着就好似佢哋古时嘅人嗰啲军队嘅服装喺嗰度操兵。
但是这些对我还不是有太大的一种感受。
但系呢对我都没有太大的感受。
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最大感受系乜嘢？
当他们操兵操完了之后，有一个人就站在这个古堡的上面呢，吹这个号角。
当我操兵完咗之后，有一个人站喺嗰个古堡上边，系吹号角。
一吹的时候啊，好像是有非常大的凄凉的感觉。
好一吹嗰阵时候，好大嘅凄凉。
哎呀，我知道那里不晓得死了多少人，1000多年的时间，不晓得死了多少人。
我谂喺个地方1000多年嘅，真唔真系唔知死咗几多人。
你知道在那里有两个冠冕的皇冠呢，甚至英国的英王要加冕的时候，这个王冠不能拿出去啊，他们一定要到爱丁堡来加冕，所以他们那里的实在是有非常大的、非常深的那个历史的古迹。
所以佢嗰度有两个皇冠，就系、是、英国个国王佢加冕嗰时候都唔可以拎个皇冠出去，要佢嚟呢度去加冕，所以嗰度有好大嘅历史。
那么，就当他吹角的时候，我真是有这样的感受。
当佢吹号角嗰时候，我有个咁嘅感受。
你知道那个时候有个叫做 Brother Mary 啊，那个时候他是天主教，专门把基督徒杀死。
你知道嗰时有个 Brother Mary， 佢系专系将基督徒去杀死。
但是有一个人叫 John Knox， 他就在这圣盖尔斯 我每天到学校去啊，都要走过那个礼拜堂。
就是、有一个 John Up， 佢有一个喺个地方里边，每次走嗰阵时都系佢个礼拜堂。
他在那里讲道。
喺嗰度讲道。
那个 Brother Mary 啊，那个女王啊，他就是这样说。
嗰个 Brother Mary 佢呢个女王就咁讲。
他说，这个 Knox 一讲到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发胀。他当他不会去听了，他知道他在那个 St. Giles 讲到，他说他这个力量要比几队的海军还要厉害。
他这个 Brother Mary 就说，每一次 Knox 讲道的时候，他虽然没去听道，但他知道他在那个教堂里面讲道，
哎呀，所以有很多的历史的背景，
有很多历史的背景，
也知道神保守这个城市，
也都知道神保守这个城市。
等所有的这操兵操完了的时候呢，
当时操兵操完之后，
你知道有个什么节目呢？
你知道有什么节目呢？
那个节目就是由这个军乐队他们来一首圣诗。
有军乐队做一首圣诗。
这首圣诗就是 City Hymn， 是这个爱丁堡的一个赞美诗。
是一个那个圣诗的 City Hymn， 是一个爱丁堡的一个
赞美诗。那个赞美诗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他赞美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那一次唱的时候。
那次唱的时候。
不单是我会唱，我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也唱的诗歌。
不单是我会唱，我有时教会都会识唱。
很多的人都唱。
好多人都识唱。
我就发现很多的人都哭啊。
我睇见好多人都喊。
为什么哭呢？
应该喊呢？
爱丁堡是一个非常注重属灵的一个地方。
我丁堡是非常注重属灵的地方。
属灵的地方。
属灵的地方。
因为在那里有很多很出名的牧师。
因为那里有很多很出名的牧师。
有一个大家都听过马德胜 ，George Madison， 不是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吗？说神啊，我曾经为玫瑰的花香那个感谢过一千次，从来没有为玫瑰的刺感谢过一次。就是他讲，就是他的教会，他这个瞎眼的一个传道人。
佢一个黑眼嘅一个盲眼嘅传道人，佢讲嘅就系、是、我冇为玫瑰去
刺，
冇为一次去感谢过一次。
我为玫瑰的香味，玫瑰的美感谢过一次。
我为玫瑰嘅香味感谢过一次。
所以啊，在爱丁堡那个讲道，在那里那真是不得了，因为大家都非常重视啊属灵的事。
喺嗰次爱丁堡非常不得了，好多人都重视呢个嘅属灵嘅事。
他们有这个。教会也有个金句，
教会都有个金句。
这金句就是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一节。
就是诗篇一百二十七篇。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建造的人都枉然努力。
如果唔系神建造房屋，唔系神建造城池，建造人都系枉然。
那首诗歌就是爱丁堡的城市的诗歌。
呢个就爱丁堡城市嘅圣诗。
但是曾几何时啊，他们的教会非常的冷落。
但系虽然唱圣诗，但系教会非常之
冷落。他们很大的感受。
好大嘅感受。
各位你我们都是守望者。
各位你我都系守望者。
我们都是黑夜的守望者。
我都黑夜嘅守望。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我们不能够苟且偷安。
我哋唔可以苟且偷安。
我们不能够因顺懒惰。
我哋唔可以因顺懒惰。
我们要起来。
我哋
靠着主的恩典。
靠住主嘅恩典。
不是我们能做什么。
唔系因为我哋能
够做乜嘢。主已经为我们建造，主已经为我们看守。
主已经为我哋建造，已经为我哋看守。
他要我们。靠着他的恩典，
偏爱靠住佢恩典，
有安全，
有安全，
有平安，
有平安，
有喜乐，
有喜乐，
有公义，
有公义。
因为神的国已经在那里施展当中，
因为神的国已经在那里施展当中。
我们也仰望他，
我哋要仰望他。
所以今天我们的祷告是什么？
所以今日嘅祷告系乜嘢咧？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嘅国降临。
其他的，我这两天会持续的讲。
我呢两日仲会继续讲。
求主能够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
我。我再要求各位能够。为所有的大会的一些聚会祷告，
希望大家能够为大会所有的聚会能够祷告。
我现在就交还给主席，
我现在将交时间交还给主席。